好了，起来感恩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为了得恩惠蒙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真正的逃城。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罪都完全得赦免了，咒诅完全被破除了，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帮助我们都常常在基督当中，不要离开基督，也不可以忘记基督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都能够平安的成长，而且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。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透过圣灵保惠师，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，能够分享你要我们分享的。我们也祷告，让你恩膏你仆人大放胆量传讲神的话，一方面的伸出你的手，能够使神迹奇事更多的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二十章啊，《约书亚记》二十章啊，讲到逃城哈，逃城啊，英文只叫 refuge 这个字哈 ，city of refuge 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一种避难所的意思，一种避难所或者是一个庇护的地方啊。一个人犯错了，可以逃这个地方哈。所以你看到从过去呢，十八、十九章都在讲说他们要分地哦，所有十二支派都要分到地，好分为啊这个产业，每个城市啊。每个这个支派都要得到自己的地地业跟城市分完之后呢，现在呢他们开始要很重要进到另外一个阶段，就是要设立审判的制度，设立审判的制度。所以神呢从逃城开始讲审判的制度哈。那审判制度呢不能自己来做审判，或者呢我们私下做审判如果犯错的话，或者这个死刑啊，或者是这样子误杀，不能自己就追杀，一定要经过了这一个制度哈，然后透过了长老，透过会众，然后听诵，然后呢知道这样情况才能够做判断。所以千万不要落在血气当中或者自私的处理哈。所以看到逃城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哈。那逃城呢讲到它总共九节，事实上你如果你要看多一点哈，会可以到生命记十九章，生命记十九章会讲的比较具体。那什么样的人呢可以进到逃城，什么样进到逃城也没有用哦，为什么呢？他是故意的，是蓄意的去杀人的，那这样子呢逃也没有用。那这个不是蓄意的是这个是误杀的，这样子情况呢是可以逃到逃城当中。好，我们要来看哦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逃城，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。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，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，站在城门口，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，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，给他地方，使他住在他们中间。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。他要住在那城里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，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，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，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。
好，这边说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。好，小V把它画起来哈，就是约书亚跟神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，神不断的在约书亚面前说话怎么样进去，怎么攻打，怎么样得胜，怎么分地，到现在呢怎么样这个建立逃城制度，神常常对约书亚说话。所以当个领袖跟神的关系要好，好像摩西跟神的关系就像这个无所不谈的好朋友，是密友，神没有什么秘密不会跟他讲的。一样的，我们要跟神呢要常常祷告像大卫一样，他把神常摆在面前，在他右边他就会心欢喜，灵就快乐，若生安然在指望中，因为他把神当成好朋友，在他面前满足的喜乐，在他右手边永远的福乐。所以我们当一个领袖的，请记得要跟神有好的关系，常常聆听到神的声音，神就会告诉你下一步要做什么，分到地业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。所以我们要走这条道路，有个聆听的耳很重要。好，约书亚呢听到神对他说什么呢？你要吩咐，吩咐什么呢？以色列人，你们分到地业的所有十二支派人，你们要听什么呢？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逃城，把为自己画起来。 神告诉他说，在摩西的时代，摩西就领受到了，你们又进到迦南美地，到了分地之后呢，要在城市当中呢，要设立了逃城。你看到吗？神告诉了摩西，摩西也告诉了约书亚。那摩西呢，告诉约书亚之后，他虽然已经死了，但约书亚听到这个信息。那现在呢，神又提醒他一次，所以他就两次被提醒，提醒他说什么呢？要设立逃城，为谁呢？为你们自己，为十二支派的百姓，每一个人呢都有这种情况过，就什么呢？可能会误杀，或者说是犯罪，或是跌倒了，你要记得要设立逃城。因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有公正的审判的制度在当中。啊，那这边怎么做呢？要为自己设立那些逃避的城市哈，啊，这个 City of Refuge 就是避难所啊，那个地方呢成为避难所哈。所以我们得了很多的城市，但是要平均呢，有六个城市要分别为胜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查一下就到这城市啊，这个城市六个都在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，各有三个，非常平均。河东河西都有各有三个城市，加起来就六个城市。这六个城市呢都是四通八达的，很方便就到那个城市的，代表说如果你有这样情况的话，马上课就可以到什么拯救了，不是很难找的，不是在山头上的，很容易就可以到那个大城市。所以这个讲到说神的救恩就是如此，人人都可以得着，因为这是为全会众的嘛，是不是全人都可以的？甚至对外邦人居住在的地方，你愿意的话逃到的城市，神一样保护。就像我们今日一样，我们除了犹太人呢，是第一个顺位被拯救的，先犹太人嘛，后加利啊，这个西尼利人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是外邦人呢，我们不配得着，但是福音总是给我们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新旧约里面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如此的哈。好，所以逃城哈是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我们的主基督。逃城的意思用到现在就是代表主基督，主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的逃城代表哈。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。好，那逃城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是得着神的恩典，得着神的恩典。你本来是杀人就该死嘛，不是吗？因为十诫不是讲到这个吗？你们杀人是该死的啊，可是呢你为什么可以不死呢？因为在恩典当中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整章的一个核心啊！耶稣基督就是恩典的主，他代替我们死，不是我们不该死，是我们该死，但是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谁在死了？耶稣为我们死了。所以我们感恩，原来是讲到旧约里面神的恩典已经开始产生了，神的属性已经开始遍满着以色列支派当中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第三节，使那些无心而误杀人，把无心画起来。哦，原来呢杀人有一些是无心的，是误杀的，不是蓄意的，不是刻意的，或是心中有仇恨的，不是，是无心的。好，这种人怎么办呢？误杀的人，杀死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之人的地方。因为杀人者死嘛，如果把人家杀死了，他的家属已经很痛恨，那你怎么可以打死呢？怎么可以杀死呢？他一定会很难过哈，像社会新闻看到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家属都会打死人啊！你看那个酒醉啦，撞死人啊，他去到他的邻居当中被打成不像人，你看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家全部都没了，哇，丈夫死了，留下孩子各方面，这个我们做社会新闻都会看得到。原来这个就是愤怒啊，这里面的不平啊，里面的家属都非常的痛恨在当中哈。这边说第三节，无心而误杀人可以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啊这个人的地方哈。啊，这个就是很直接讲的哈。那什么叫无心而误杀呢？你看呢啊，这个生命之十九章他讲一个例子，就是如果你跟你邻舍跑到树林去砍树啊，砍树可能要去建房子啦，要造舟啊什么的。好，你在这个什么砍木头的时候，忽然间可能你的斧头啊没有把它套牢，一砍下去就本要砍木头，就砍到对方去了，就飞出去就把人家打死了，或是飞出去误杀了，那个人就倒闭，就哇血流如注，就可能死了。这个叫误杀，不是刻意，我是要砍木头，结果什么飞到你那个地方去了。这是《生命记》讲的例子，它不是蓄意的。那这种怎么办呢？请记得啊，要逃到什么逃城，因为没有第三者啊，就你们两个人啊，那争辩也没有用啊，到底是杀死我还是砍木头的，这个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吧。但是它就是发生了怎么办？它就是逃命啊， 因为愤怒啊，所以呢就逃到了地方呢，可以逃到一个城市里面去啊。这个城市呢叫做逃城哈、哦。那当中呢就要经过了一些啊这些审判的过程，因为是不是蓄意的，跟他也没有冤没有仇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。那是就是误杀了嘛。好，第四节说，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当中，总共多少城呢？六座城哈、哦。他逃到六座城的一座城就可以了。然后站在城门口啊，要把他的事情给城内的长老听，把他换成城内的长老听。城内的长老就是固守这个城市的 leader 啊，他们是领袖们，他们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是要固守这个城市的。虽然这个城市呢是神给的，但是所有领袖呢要起来保护，要起来什么？要起来监督谁进入城市呢？都要明白，要认识。他整个有点像是我们村里长一样，谁家怎么样，谁家怎么，清清楚楚。几户都要清清楚楚，几个人家都要清清楚楚，因为这是他当 leader 的本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城市当中呢，领袖呢，城市啊，长老们，他们常常会站在什么城门口？城门口其实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了。我们现在比较没有什么城的感觉哈、哦，大陆还是有了。我们上城去，啊，他们城还是有什么？有那个围墙啊，有些地方还是有这种情况。所以一进去的话，一进来谁就知道了。那我们的族群里面，我觉得比较多一点就是两个族群了，一个是原住民了，你跑到他的部落，可能马上知道你是外来的，马上知道。另外呢，是哈卡人，哈卡也是会有比较传统，你去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四合院啊，那个大概都是这样子的，一进去就有了。我听了啊，这个我们刘牧师哈，这个东势的刘牧师，他说他们一样有打到一个很传统的啊那个传统的这个客家庄里面去。啊，去那边传福音，去做幸福小组。他们一进去，全村都知道。有这么，现在还有啊、哦，非常乡下的地方也有哈、哦。就说这个有点像什么，就是城门口的长老，就是谁进来都要经过他这一关了，都要经过这一关。这个人一样，他误杀呢，就要逃这地方来。啊，这长老也了解，他这个是逃城，是神特别什么拣选设立的。很多人为什么跑进来啊？他就要做判断，要先什么听诵。要先了解你到底怎么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糊涂把他杀死人了，人家追杀来了啊！他听了之后，那就接纳他到城里面去住，所以长老要做的工作哈是接纳这意思。好，你看误杀的那就要逃到这个城当中，站在城门口，把他的事情先说给城内的什么长老听。长老是守城门口的，先听过，如果觉得是可以的话，他就把他放在城里面，给他还有给他什么地方住，因为他是误杀。不是蓄意的，不是刻意要去杀死的，是误杀的，然后就带他进到当中，好，给他住，给他吃，而且跟他们活在一起，变成了城市的什么啊市民了、啊，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很简单，这个叫做恩典，恩典呢，你杀人还被人家接待过来，然后呢吃免啊这个免钱的饭，然后有地方住，那是不是恩典呢？是，别忘记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如此。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蒙恩惠，好的恩典，做随时的帮助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吗？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，我们看下来看上去都是一票罪人呐、啊。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嘛，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。我们只能高举恩典的主，阿门。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因为都是啊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呀、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是飞进来之后被耶稣宝血遮盖而已。洁净哈，我们感觉得到洁净，我们要谢谢主，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何等的大，要常常感恩哦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说，若是报血仇的追上来了，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人手里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、无心杀的人哈、哦，素无仇恨、无心杀的人，把它画起来。这个是长老他听过了，他就要成为他的什么保护者，他要成为他的什么呢？成为他的遮盖者。他要成为他的什么呢？他成为他的供应者，看到这个吗？所以当个领袖哈、哦，要请记得，我们要辨别，然后呢，要给人恩典，要给人恩典，这个是当领袖很重要的特质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呢就是一个恩典的主，现在了解吗？当一个组长也是一样，你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小组当中，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了，很多很多的啊这些坏的习惯，甚至有些罪恶的捆绑。但是我们就用恩典的眼光来看他，好、哦，要接待他，因为我们过去也是这样，有人接我们嘛， 那帮我们嘛，给我们恩典嘛，如今我们才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嘛，都是因为过去有人在我们身上付了代价。一样的，我们做幸福小组或者做家庭小组，我们当个属灵的领袖家长，就是要这样看待哦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过程，我们白白领受就要白白的给予出去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啊，就当中啊，为他挡的这些事情啊，这些要追杀的人呢，就被挡掉了。OK， 在属灵方面也是如此，这个叫做代祷者，代祷者，代祷者就常常站在什么那个门口啊，恶者要来攻击，要控告，没有错，但是我把你挡掉了，我透过耶稣的名字，透过耶稣的宝血来抵挡，来遮盖，他就完全得到赦免了。代祷者的工作太伟大了，耶稣现在在天上也为我们代求，不是吗？好，耶稣就上上天啊，这个耶路撒冷的啊，新耶路撒冷城门口，在当中呢，谁可以进进出出？耶稣做决定啊。所以我们要感恩，谢谢主，相信耶稣，而且呢，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，我们要跟他一起同工，为家人一个一个代求。再怎么坏的坏蛋都会信耶稣的，啊，只要他愿意进到堂脚当中，就有重生得救的机会。我们效法耶稣代求。好，第六节了，他要住在那城里，站在什么？会众面前听什么审判？所以地官呢，要经过了长老们，长老们听了之后，他是无心把人家打死的，跟这个人没有仇恨，长老愿意接待他，安置他在城市当中有地方居住。接下来呢，他还是要接受审判，跟谁审啊？谁要审判呢？全会众，整个城市的会众呢，都要去听这个人在讲他的过程，大家要做什么判断？好，这个是整层的什么责任呢？不是只是长老，是整层都要听诵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神在设啊，在什么安置一个啊，在啊设计什么呢？设计审判的制度，让全会众都要知道神的公义，听清楚吗？神的公义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们要跟主同坐宝座，做什么呢？做审判。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同坐宝座，做什么呢？做审判，审判十二个支派哦，这圣经启示录讲的哦，还要审判什么？审判所有的这些百姓啊，这些世人。然后神看得起我们，我们跟他同作王哎，然后一起来审判啊。你可以想过吗？有一天你要当法官呢、啊，跟耶稣大法官一起来审判呢、啊，这是何等尊荣的事情啊！就像这个陶城里面设计一样。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尊荣，一起来听审判。好，这讲到说啊，这个审判的过程是这样子哈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才讲到一个，来，等到那时候大祭司死了，画起来，杀人的就可以回到本城本家，就他所逃出来的那个城市哈。好，我们查一下，知道这个城啊，六座城啊，都是利未人得着的。这六座城特别都是利未人得着，利未人不能得地，但是神给他什么？城市，因为他们是特别当中被拣选的，不能得到什么地业，但是神成为他们的什么产业？哦，神就是成为他们产业，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了，神就是他们的福分，神就是他们的财产的意思啊。所以保啊，这个大卫在十六篇讲说啊，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产业？有没有 ？OK， 你给我什么啊？这个杯中的份啊啊，你啊给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，这产业真是美好。大卫真是一个啊祭司，他明白神给他就是这一份，神本身成为我们产业是最棒的产业，比那个地业更好啊，因为神就是我的产业嘛，爸爸妈妈是我的产业了，你有用爸爸妈妈，爸爸就是妈妈就是你的产业，他手上的产业也都会给你了。这个也是跟安托牧师讲一样啊，我只要得什么呢？我要得到天父就好了，我只要爸爸就好了，你叫我爸爸 ice cream 都有了。你们讲这个例子啊，有，所以我们要追求神，不是追求神的礼物啊，是追求这位神，追求天父爸爸，追求主耶稣，追求圣灵保惠师，追求他本身就对了。本人呢、啊，你就是最有智慧的。好，你看到这个讲到说，当大祭司死的时候呢，杀人的就可以放回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 OK，这个大祭司哪时候死可能不晓得啊、哦，有时候很快就死，可能就换另外一位了，可能要很久，可能一住进去呢到老了大祭司才死嘛。但是这边讲到什么呢？原来讲到 祭司的死就预表今天的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，为罪人而死，所有的罪呢全部得着赦免。2000年前的耶稣就是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也是成为神的羔羊，代替赎人罪人的所有的罪孽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呢就可以免罪，成为无罪一身轻的人。我们要非常感恩哈，我们要谢谢主，就成为我们大祭司，所有罪犯杀人的罪呢全部一笔勾销，在基督里全部的一笔勾销。我们要谢谢主哈。好，所以讲到这个，你看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一件事情，恩典恩典恩典，本来该死的就没有死了，本来不该有去到城市的还可以过生活的，还可以居住，还有家地方，有地方可以住，这些呢都是恩典，不是吗？他本来就是做错了还这样子的恩待他。所以来到教会，你发现到有些人会很气教会。弟兄姐妹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，十字架有让我们讨厌的地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讲到这句话？十字架让你要讨厌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讨厌？因为这种人来到教会，什么就免了，会不会讨厌呢？有，到如今有些人还是有一些怨气，我知道。像有些人呢，听到白冰冰他女儿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陈静心呢，对不对？这种人得救还受洗，然后呢？你觉得呢？哇，如果有造人的眼光的话，他应该就是要判几个死刑，然后怎么折磨他才可以嘛？是不是？但是他受洗哦，他就重生得救了，罪得赦免了。人的恩典很有限，神的恩典呢很难明白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个就是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典，很难明白，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一切了。所以十字架会不会让他讨厌？你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讨厌哦，很讨厌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么大的恩典嘛，哇，该死的，你们神怎么会这样的神呢？我只能说这是恩典呢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了，从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另外一段，预备，请。于是以色列人，
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迪斯，在以法莲山地分定事件，在犹大山地分地加基列亚巴，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，又在约旦河外耶利东，从流便支派中，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，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，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哥兰，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他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，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
好，第七节到第九节是第二段，他说于是，你看到吗？这个神对于这个小玉约书亚之后呢，你看到吗？他说于是以色列人呢听到约书亚讲话之后，他们就开始要来这个照着神的心意，要把六个城市呢建立成为逃城。好，哪六座呢？他说拿弗他地的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。好，基底斯把它画起来，第一个地方叫基底斯。基底斯呢，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叫做圣洁，圣洁的意思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当一个逃城人进到这城市当中，他就分别为圣了，他就靠主洁净了，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完全得着赦免了，那个叫做圣洁。本来有罪、有斑点、有捆绑、有一些这些污秽在当中，因为进到基督里，都成为新造的人。这样清楚了没？所以逃城就讲到什么？讲到基督了。到了基督里面，第一个呢就是圣洁，所有的污秽都全部一扫而空了。何等大的喜乐，罪状全部都没有了，所有的斑点、污点、所有的罪孽、恶臭全部都洁净了，因为在基督耶稣的宝血当中。好，这个就是讲到基底斯的意义。好，再来呢，在以法莲这个支派三地当中呢，好，这边讲到一个地方分定为什么事件。好，事件呢，它的城市的意义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放在肩头上， 放在肩膀上。一个人进到陶城里面，第一个就是圣洁，然后继续呢，神会把你放在什么肩头上。你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基督的肩头，不要忘记他扛下所有的重担，甚至国权就在他的肩头上。他是大祭司嘛，我们读过这个，我们上次在读而已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肩头，他扛下十二支派，因为他是什么大祭司，这个有宝石在当中，他扛起他政权就在他的肩头上。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呢，都得到真正的平安，因为耶稣扛起来了，只要我们在他肩头上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这个是事件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犹大支派的三弟分定基列亚巴，基列亚巴就是什么呢？希伯伦啊，希伯伦翻译出来，马写下那个城市叫与神的交通，跟神建立美好的交通，哦，很跟神有很好的关系，与神交通。所以看到来到这个城市呢，进到这个陶城里面，第一个是圣洁，第二个呢？能够放心的在神的肩膀上，第三个呢，要跟神建立什么亲密的交通的关系，这个进到陶城里面很重要学习的地方，要跟神建立什么好的关系。一样的，在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友般的关系，我们一辈子就是个目标，我们要更像主耶稣，要效法基督。你越亲近他，你就越像他，你越拜他，你就越像他，这个叫交通啊。所以每个礼拜要不要来聚会啊？要，常常祷告，你就越像他，常常敬拜，你就像耶稣一样，充满喜乐，充满荣美，跟他有很好的交通。 OK， 这是进到陶城的意义。好，这三座城讲完了。好，接下来第四座在第八节，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，从啊流便支派，刚刚叫是耶勒啊耶啊，这个抱歉是约旦河西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到约旦河东另外三座城市。好，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了比西。好，比西这个城市的意义翻译出来就是坚固的营垒，坚固的营垒。当我们进到陶城当中，就是进到基督当中，你的信心就会坚固如营垒一样，会坚固如营垒一样，很坚信的。过去呢可能摇摇摆摆，可是在基督里面，你信心就开始被建立起来。以前很会怕，很会担忧，很会紧张，很会负面的，但是在基督里面呢，因为神的话语进来呢，你的信心都起来了。阿们。这个叫做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。因为在城市里面大家都充满信心呢，哇，大家都讲信心的事，上帝多么大的恩典，所以信心就被建立起来。所以信主之后呢，你看到有些亲朋友就对你说，哇，好久不见，你这个人怎么很大的不一样啊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基督里面嘛，完全不一样。信心的以前不是很会忧虑吗？打马将，哇，现在不会了，凡事都感谢主赞美主，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个就是信心被建立起来，那个叫坚固的营垒，听到解吗？ OK， 信心被坚固了。哦，这个就是啊，讲到这个城市比西哈。好，从加德的支派，好，第五个很重要的设立的基列的拉摩哈。OK， 好，这个地方来是什么意思呢？翻译出来这个字哈。OK， 叫做高举上帝，高举上帝。好，拉摩这个字是什么呢？高举什么？上帝的意思。哦，这个城市呢也是个陶城。翻译出来就是高举神呐、啊，高举上帝。原来呢，我们到基督里面呢，神会给你使命，知道吗？以前人生懵懵飘飘，慢慢去对了，一缸过一缸了嘛。然后呢，就啊读书啦，啊，那再来就是找到好的工作嘛，然后结婚啦，然后生子啦，然后赚很多钱买这个买那个嘛，买完之后就准备什么退休嘛，然后最后呢魂游四海嘛，然后最后呢那一次不敢讲嘛。啊，云有事啊，抱歉，不错，我有向外，哦，就环绕世界一周，是吗？这个是人生的目标嘛，好像这样子嘛。OK， 就这样过去了，一辈子没有什么特别目标哦。可是你信主之后不一样了，哇，我一辈子要为主而活，阿门。我想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高举耶稣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要传扬耶稣，传福音给更多的人，人生找到命定了，找到什么大使命了？ 不再一样了，那个叫做高举神。阿们。很喜乐做幸福小组，哇，越做越开心，看到人得救是我人生最大的喜乐，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冠冕，就是我的喜乐，那个就是人生的使命。有没有再高举神啊？有了，人生不要一样，不只是生老病死啊，或结婚生子啊，就这样的日子不一样了，找到你人生被神所命定的啊，这个使命哦。好，这边讲到这个是讲到啊，这个支派哈、哦。另外做一个支派是马拿西的支派当中设立了巴山的哥兰。好，哥兰的城市翻译出来什么？就是 joy， 喜乐。来到基督里面有没有充满喜乐？有啊，那个喜乐哈、哦、啊，那天我听到师母放一个片来看，我说那个一个医生啊，然后家人过世，心里面难过。啊、他觉得说、啊、原来人生要快乐起来，然后呢为了身体的健康就要练笑了、哦、摆善笑，那个喜乐的那个笑为先，他们那个 group 是这样子的，大家都哈哈哈哈在笑，那笑完之后就停下来。我说这种喜乐、哦、是魂里面的，可是我们在基督的喜乐是从灵里面的喜乐。阿们。你看那个啊，我们在喜乐的灵在充满的时候不是很喜乐，是不是比什么都喜乐？哇，那个喜乐 一波一波从你灵里面出来的，从肚腹中出来的，不是只是这个地方哈哈哈，为了身体健康所以哈哈哈这样，那完了之后还是很多忧虑。那个喜乐是从 your spirit， 是从基督来的。阿们。很喜乐，很喜乐。你看到吗？这六座城市给大家一解明的时候，哇，原来这六座城市都有意义的，有在基督里有各样的丰满。阿们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，简单一个陶城，里面好多基督丰满的意义在当中啊。所以我们只要陶在基督里面呢，六个祝福就临到你了。阿们。你看，过去不会喜乐，苦瓜脸变成他大小，常常逃，就是来到教会，就是喜欢奔向神的祭坛。那你的丈夫就觉得很怪，老是跑到这边干什么？你家，可是就很喜乐、啊。因为没有人可以知道你里面的喜乐，那个各中的滋味喜乐，没有人知道的平安喜乐，就是基督徒的标记。阿们。好，这六个哈，所以你看到六个城市，如果把它连贯起来呢，很简单，我大概讲一下哈。当我们到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就是圣洁，主把我们放在他的肩头上，使我们可以跟神交通，啊，让我们信心如坚固的营垒。我们就人生有高举耶稣基督、传扬耶稣的使命感，我们就会充满了喜乐。好，这个六个层次串起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，先了解吗 ？OK， 所以你就发现到哇，在基督里太好了，比什么都好，赞美主！原来基督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陶城，我已经犯了多少罪、多少错，只要进到基督里面，我就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哈。好，所以第九节来，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画起来，为谁预备的？以色列众人，大大小小，所有的领袖或是一般的众民，都是为你们预备的哈。接下来呢，和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什么外人，那些赶不走的留下来这些外邦人也是一样，只要你愿意来到朝城，一样得到什么恩典啊？无论是犹太人化外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看到这个吗 ？OK， 原来呢，保罗就讲这一段，也讲到旧约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，让我们人生有盼望啊。然后接下来说，使误杀人都可以逃到那里，不死在暴雪仇人的手中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什么审判。感谢耶稣。所以你看到啊，如果这一章呢做结论的话，有三个结论。第一个呢，神的恩典是为了领人悔改，神的恩典请记得是为了领人什么悔改，因为他在城市里面呢学习啊这个恩典的生活，他学习恩典的啊这样的一个日子，他在当中学习，好，这恩典呢帮助他能够站立起来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得主恩典就要热心去高举基督，得着恩典了请记得叫热心去高举什么基督，就是要传福音啊，要去布道啊。你们得着什么恩典嘛？白白得了要白白的舍去嘛？要把这样的恩典分享给我们亲朋好友，给我们未信恩典的人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任务。好，第三个，今天就是得恩典日子，不管你的罪多大多重多少，请记得只要进到恩典的主里面，你就可以白白得着恩典。这是今天整篇信整章里面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我们读到这一章充满感恩，虽然短短的九节，但是充满神的大能，充满神的能力，充满神的恩惠之道，帮助我们都能够把自己交给恩惠之道，以致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恩典当中，正在恩惠当中，正在恩宠当中，我们人生就不再一样。也帮助我们进到这城市就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基督，我们要活出真正基督的样式，看着活着说着都像耶稣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从过去的日子到现在，我们想到就充满感恩的眼泪。过去不认识主，充满恐惧害怕，好像老是被控告被追杀一样，但是来到陶城，基督的陶城，人生就不再一样。你充满了保护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供应，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成为我们的医治。我们要为着主把你高高的举起来，把十字架高举起来，就让万民归向主。我们要传扬你，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这个分享福音的教会，让人人都能够传扬福音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。